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基督速速的再来，来把我们能够带到主你的那里，让我们能够与主永远同在。天父，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主你就让我们听主你的道，主让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意义，主乃是要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乃是我们这段时间乃是要真的是要等候见主你的面，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常常警醒自守，能够真的在主你的话语中，在主与你的关系上，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更加的来改进，更加的来真的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呢讲到，那么就是当主再来时，那么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呢，都要一起在空中与主相见，在永恒中，在新天新地与主永远要同在。然而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或者可以说主任何时候都会再来。这也就是要求我们每位信耶稣的人随时为主的再来而做好准备，等候借主的那一天。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每一位基督徒，那么在世的生活就是一个等候见主的过程。可能有的弟兄呢，弟兄姐妹经常这样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主已经复活升天200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来，那么我也很可能不会在这个有生之年看到主的再来，所以呢我怎么过我这一生也就无所谓了。然而大家想没想过，假如主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来的话，那么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不管主什么时候回来，对你我其实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主什么时候再来，而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应当怎么样来度过。传道书是所罗门对人生意义的分析和总结。那么他在最后两节，也就是12章的13到14节，他这样说，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也就是说，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那么见主的时候，主都要来审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那我们信耶稣的人，那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灵魂就直接进入荣耀中，与我们的主永远的同在。那么今天我们参加敬拜的每位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大多数再有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我们可能就会见主。当我们见主的时候，那我们都想听到主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所说的话。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谁也不想听到 主在下面讲的这些话，就是25章的26节后面，还有30节，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么在我们等候见主的这段时间，我们该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的服侍，我们才能在见主的时候少一些羞愧，我们能够多一些来自主的肯定呢？那么今天的信息中，使徒保罗呢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答案。那么我们在等候见主的这段时间，那么保罗鼓励我们，劝勉我们，我们要善待众人，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要彼此的代祷。那么这段信息呢，首先他告诉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时候，我们当以良善彼此相待，也就是说我们要善待众人。那我们，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善待众人，在第五章的12节到15节。我们先来看12节到13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敬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那么保罗这里呢，首先是劝勉信耶稣的人要善待教会的带领者。那么教会呢，它是一个大家庭，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家里呢有许多的成员，那么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那是透过一起听道、查经、团契，透过同工一起的服侍，透过彼此的爱心和接纳，来一起过基督徒的生活。那这就要求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的相待，那么让外人能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用美好的见证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扩展神的国度。那么这里所说的劳苦的人、治理的人和劝诫的人，首先这里他不单单是指教会的牧师长老，也包括所有执事、主日学的老师、团契的带领人或者小组长。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为了神的家摆上了自己，他们任劳任怨，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们不图名利，有时呢甚至会带来别人的指责、或者是抱怨，但他们的服侍乃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他们都值得我们真的是敬重他们。不过我们也要记住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些职份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不是比其他众会众呢有更高的地位，而是更要学习谦卑的去服侍他人，帮助和带领人明白神的道，那么并且要成为行道的榜样。那么信徒之间如果呢经常有纷争的话，那么教会的带领者呢，那么就会很难的开展教会的事工。所以呢，保罗在第13节后面加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彼此和睦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合意。这里的意思呢，同心合意不是说要，不是要求你要同我的心，或者我要同你的心，不是说我同意你，你同意我，这不是和睦。那么所谓的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乃是我们都要把自己放下，一起来寻求神的旨心意。那么在主里面，那么在主的真理上，我们 形成一致。如果我们不和睦，那么神一定就不喜悦。大多数的纷争其实呢，都和不当的言语有关。言语不当呢，就可能触发人的怒气。我们最近几个周的周五的查经主题就是发怒的根源、后果，以及如何对付我们自己还有别人的怒气。所以大家呢，在这里呢，都有很好的分享。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彼此的和睦呢？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那么保罗这样讲过，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也就是说，谦卑，放下自我，心平气和的来讲话，彼此的交流，乃是彼此和睦的最重要的基础。那么保罗在这里讲了要善待教会的这些带领者的之后呢，保罗接着也劝我们神的儿女要善待教会中其他各样的人。那么在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那么教会里可能还有就是不守规矩的人，有灰心的人，有软弱的人，甚至也可能有作恶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需要其他人那么用忍耐和谨慎爱心来对待，让我们不要以恶报恶。那么基督徒原本呢，我们都是罪人，都不是完全人。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个人的优点和我们的恩赐，但也都有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缺点。那么有的人呢，被罪辖制，那么总是不悔改的人；也有的人呢，这个个性特别，就是与人呢，不太好相处。那么有人呢，也有人家庭破碎，那么也有人遇到这个难处而灰心，意志消沉。也有可能有人呢，心灵软弱，或者身体上有病痛。在这么多不完美、不完善的这些人当中，那么是需要我们忍耐和彼此的服侍。那么不然，那么这个不可能和睦的相处。那么忍耐和谨慎的背后的意义，其实就是爱心的接纳。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你一定会忍耐他的缺点。如果你接纳一个人，那么你一定可以原谅他的错误。那么人可爱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喜欢和他接近。但是呢，在不可爱的时候，或者跟他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人自然就会跟他保持那么一定的距离，或者远离他。那么也就是说，爱心跟接纳的服侍，那么也就是在忍耐中不离弃这些有过犯的人，或者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愿意出于爱心来劝诫，来劝勉他们，或者是来警戒他们，而不是用这个业务的这种的态度去指责他们。那么其实呢，如果有人明显说是这个违背了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去劝解警戒他，那么一般这些都没有大问题。然而呢，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传统或者是规矩，那么可能在圣经中没有完全明确的教导。那么举个例子， 那我们教会呢，鼓励这个会众参加敬拜的时候，如果您没有特殊的情况，那么最好不要戴帽子，不要穿拖鞋。那么女士呢，最好不要穿过分这个暴露的衣服。那么所有的这些规矩，那么虽然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说禁止，但是我们出于对至高圣洁神的敬畏，我们鼓励会众来这样的来做。所以呢，若有人不守这些的规矩，那么我们可以用爱心来劝诫他来遵行。还有就是对灰心的人，我们愿意来花时间来陪伴他，来听他们讲话，了解他的问题所在，那么等候他这个低落的情绪呢，能够慢慢的过去。那么对那些身体有病痛的，那么这个我们也能够，或者是在这个他们心理上有软弱的人，我们也愿意能够去这个探望他，我们也可以去抽时间去照顾他们，那么为他们祷告，那么与他们能够一同度过他这段这个他们的这个艰难的时候。其实呢，教会生活呢，跟家庭、公司、学校等各种不同的团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由人来组成的，而每个人各有不同的角色。那么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有父母、子女、长辈、晚辈的差异。那么在公司呢，有老板与下属的这个区别。那么在学校中又有老师和学生。那么在军队中有军官与这个士兵这种阶层的这种差别。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许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年龄上有差别，也就是有年龄层之间的差别，但是呢，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每个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将来要在同等的地位上来面对公义的神。神不但呢不会来优待教会中的带领者，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反而要求其实更为的严格。雅各书三章一节这样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想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呢，神不是让我们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我们做的合神他的心意，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也会能够得到主将来对我们的奖赏。主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他这样讲，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在等候见主的这段时间，我们要以善待众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人，我们也要知道如何来操练我们自己。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分享，就是我们要以顺服神的旨意的态度来操练我们自己。那么这是在第五章的16节到22节。那么这里保罗这里这样讲，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大家可能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呢，神的旨意和神的引导，那么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位牧师叫唐崇荣牧师，那么他呢 对这个神的旨意还有神的这个引导，他有这样的关系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这是陶初荣牧师他这样讲，他说神的引导是特别赐给他的儿女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儿女带进神的计划里面，而借着神的引导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计划里面，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语，实行在他的计划里面。好，这就是陶初荣牧师他呢把这个神的旨意和神的这个引导这两方面的关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也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么这里列出的有要我们做的，那么也有不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若去行，就是在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里前三项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这三项呢，他们其实是三项呢是互相非常的关联。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喜乐，我们知道我们平常说人快乐高兴，但是这里的喜乐同这些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快乐我们高兴，可能因为周围的环境，可能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这种喜乐呢，它不是来自于环境，而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又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这些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人不常常喜乐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所挂虑。那么信靠神，把所挂虑的交托给神，是我们胜过我们这个挂虑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不住的祷告呢，又是全然信靠神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这就像是一部汽车，它有电池，那么也有充电器，那么它需要不停的去充电才能继续的在路上走，不然呢车都打不着了。那么我们可以呢用不断充电来形容基督徒祷告生活的重要性。那么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指我们要有信心，不灰心的在神面前等候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乃是凡事都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只要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他会垂听，会为我们来成就。如果我们果真相信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全能的神，我们就当鼓励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来不灰心，来不断的来向神祷告。我们随时随地随事都肯与神交谈，寻求神支持帮助的人，那么必然就能够有常常喜乐的心境与喜乐的生活。那么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我想这句话说的非常的贴切，也是非常的真实。我们应当借力不住的祷告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习惯，我们这样才能维持我们长久的喜乐。这里后面呢，它还写到凡事谢恩。其实凡事谢恩又是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的 这样的一个原动力。那么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总是认为他得到的一切都是不配得到的，他得到的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呢，他会常常的来感恩。有人觉得很难开口感谢或者是感恩，甚至认为我们每次的谢饭祷告都是繁琐的，都是多余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以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该得的。那么在早期呢，在教会中有这么一首谢饭的诗歌，那么它的歌词呢很能提醒我们，要我们常常从感恩的心。他的歌词是这样说，他说，有人能吃没有饭，有人有饭不能吃，我今有饭又能吃，感谢神的大恩典。大家从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每天能够一家人能够坐在桌子旁边一起的吃饭，一起的分享，其实这个是真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的人，他们可能能吃饭但是没饭吃，也有的人可能是有饭吃但是他不能吃饭，有饭又不能吃，那么这些事情呢都可能有。那么就像特别是我们现在呢都在经历这场瘟疫，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也有这个给这个印度这些基督徒们这些牧师们的这个食物的奉献，这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一种情况。我们在这儿觉得啊我们吃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那里的牧师他们虽然能吃有能力吃，但是他们没有饭吃。所以我们有饭吃，我们就当感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要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来给我们供应，来保守我们。那么大约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能对神来心存感恩。当我们开车前，当我们出发前，当我们平安的抵达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去教会去工作，那么当我们去上课，那么当我们去睡觉前或者我们起床的时候等等，那么在每做一件事之前，在平安度过一天之后，在迎来新的一天之时，我们都当祷告神的保守，我们都当感恩神的同在和神的怜悯。我们当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中的平安并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那是神的怜悯，那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以外呢，还是感恩，我们都当学习懂得感恩，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能够懂得感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呢，人的本性我们都是悖逆神的，我们得救之前呢，一切的所思所想都是出于人的情欲。但是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那么就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同时也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在加拉太书5:16这样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发纵肉体的私欲了。那么在诗篇119的105，他这样说，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其实这些话呢，好多弟兄姐妹都能够把它背出来，都真的是非常的熟练。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和神的话语，他一起来带领我们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他们的讲论就是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在思想上是否要在我们思想是否要做一件事情之前，那么我们要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的引导，我们来持守那些善美的事，我们要离弃那些邪恶的事。那么保罗呢，在这里除了教导我们在等候见主的期间，我们要善待众人和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他在最后也劝我们要彼此的代祷。那么这就是在最后的22到28节。那么在22到24节，那么保罗首先他是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祷告，那么求神引导帮助他们能够在见主的时候全然成圣，当主再来时，那么众圣徒可以一样一起到达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从神那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他们的灵魂与身体联合完全圣洁没有瑕疵，在新天新地与我们的主能够永远的同在。那么保罗这里也坚信信实完全的神必然会保守到底，那么他必然会成就他的应许。那么在25节，保罗也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他和他的同工来祷告。那么圣经中其实有多处的这个经文呢，劝勉神的儿女要常常的祷告。在腓立比书4章5到7节，他这样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互相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代祷，那么既是彼此相爱的体现，其实也是爱神和信靠神的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真正认识神，信靠神，渴慕神，那么你不可能不祷告，因为不祷告我们就不可能和神交流，我们不祷告也就不会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也就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力量。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不为他祷告，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全能的，是无限的，所以你所爱之人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可能离开这位全能的神的恩典。所以呢，保罗劝勉神的儿女不但要为自己不住的祷告，信徒之间也要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其实在等候见主，不管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不管我们哪天见主，那么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候见主的这段时间我们该如何的生活。使徒保罗带着主赐他的权柄，那么劝勉我们要善待众人，要格外的敬重那些为神的事工劳苦的人，他要我们行事为人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那么他也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代祷，顾念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各自能够问自己几个问题，在对待他人方面，我更多的是扶持鼓励还是抱怨跟挑剔呢？那么在操练我们自己方面，那么若我们愿意在生活中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听从神的话语。神给我们每个人非常的公平，和那么神给我们每个人每周7天，每天 24小时。我们一起思想一下，在这些时间里面，我用了多少时间来和神交谈，我用了多少时间来听神的道，来考察明白和领受神的话语。我在这些时间里面，我用了多少时间来去娱乐，来去这个花费在那些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益处的事情上，我们这些都可以来一起来考，一起来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那么主也命令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爱人如己。那我们问，那我们从信主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问一下自己，我给多少人传过福音？我能讲出教会中有多少人的名字来？那么其实呢，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么我有没有问候过他们？那么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那么在我的祷告中，那我有没有经常为他人来代祷，还是只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这个亲人来祷告？我们也要彼此代祷，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度过我们等候见主的每一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赐下主你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知道我们这一生真的该当如何的生活，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天父，你在圣经中多少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思想我们的生命，真的离借助你的面我们还有多长。主，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段时间该如何把握，来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主，让我们能够在借助你的时候少一点羞愧，能够多一些从主你来的肯定。天父，我们就求主你来怜悯保守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等候你这段日子，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祷告自守，能够让我们能够每日的生命都能够改变，都能够更新。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